欢迎收听老顽童乐龄生活，我是你的好朋友刘曼德，一位充满洒劲活力的老顽童。人生真的很好玩，要带你一起探索丰富多彩的乐龄生活。我们节目是两周播出一集，这集特别来宾邀请到一位对书法充满热爱且拥有丰富经验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林子琪老师，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对书法的独特见解，以及在教学和创作中的心得与体会，如何在教学中以创意的方式启发学生。同时我们也将深入的探讨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以及书法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一颗贝壳，一颗贝壳。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和表达方式。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着古人对生活自然和美的追求。透过书法，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韵味和生命的美好。无论你是书法爱好者还是艺术的追求者，这期节目都将为你带来丰富的收获和启发，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书法之美，探索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一颗贝壳，一颗贝壳，
一颗贝壳。身具造纸的书法艺术家林老师，不仅拥有丰富的书法教学经验，更以其独特的创意书法的作品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的作品结合了艺术书法与文学书法的精华，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书法艺术的奥妙世界，让我们一起聆听林子琪老师的访谈。感谢林子琪老师接受老顽童乐龄生活节目的访问。首先能请你向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对书法的热爱和兴趣，以及说明你的书法背景和经历。
哎，好，各位老顽童乐龄生活的观众们啊，听众们，大家好啊。那呢，谈到书法这一部分呢，你如果说要从兴趣的一个导引来讲呢，我觉得，不如呢就从我学书法的一个动机呢说起好了哈。那呢，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小六的时候，喜欢班上一位男同学。那位男同学呢，他有在学书法。那么因为这个动机呢，也促成我呢日后呢啊去学书法的这个方向呢着手。那怎么讲呢？我到了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啊，她说，拿补习费叫我去补英文。好，那可是当时我们那时候呢，要补习的一个资讯啊，其实网络上是还没有的，都是呢透过呢坊间的那种那个看板啊贴的那个广告。那我就在一个柱子上面看到了一张说教书法，哎，于是呢我就去敲敲门说，哎，你这里在学书法吗？他说有啊。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用我妈给我每个月的补习费去学书法，一直呢学到呢大概呢四五十岁的时候。后来我有跟我妈讲这件事情啊，那这是我学书法刚开始的一个动机。好，那因为呢后来我那个老师，就是我启蒙老师叫张静琪，他是当时呢柏林艺专西画组的老师，他给我呢一个指导期。 他说哦，年轻人爱玩哦，是无可厚非的哦。但是呢，你现在学一个兴趣呢，如何让他能够呢茁壮成长呢？你可能呢就要安排另外一个路线，那叫做教学相长。所以呢，他那时候就帮我安排一个教书法的工作，在建堂国中中心所带的一个学员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海外观摩团那些学生啊。那这样的一个教学相长一直持续着，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真正白天真正的工作是在做电影介绍。晚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呢，就有做书法教学的工作。可是呢，好景不长是，那份的电影工作呢，到了数位的一个影像出来的时候，那已经成为一个泡沫的一个工作行列。所以我大概在36岁的时候就有一个转变，那个工作呢，整个公司就垮了，就没有了。那索性就是说我还有在兼职呢教这个书法的一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把一部分的时间呢，大概有1/2的时间呢放在书法教学上。到了52岁的时候呢，算是我一个起承转合中的一个合的一个重把它整合起来。52岁的时候，我就结束呢学校的工作，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决定我的人生路线呢，就是改为点到点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意思是说呢，省掉了中间的一些行政事宜，有更多的时间呢，让我继续来深造这个人的一个学经历。因此，我的书法呢是这样子慢慢的一个累积下来的一个养分。
老师在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巴德社区关怀据点开设的书法创意课程，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课程的初衷和目标吗？有没有特别的深刻的教学瞬间让你的印象深刻的？
有的，因为其实巴德社区关怀据点这样讲好了，关怀据点的课呢，大概是在我8年前就开始呢有接触一些单位，比如说像纯青基金会啊，还有那个君鹤乐博。那巴德关怀的这个据点呢，它基本上这些课都是属于一种非带状性的一个课程，所以呢它上课的内容呢也只能算是一个体验课，比较没有办法呢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学习。那这里尤其是巴德这里的学员呢，他们其实大部分在纸笔上呢，我是不能够有所要求，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是可以能让他们呢执着，那个就是说，在学习的方式用自然的学习方法哈，放松清醒，他只要配合在速度的部分呢，不要过快过慢。那我相信他们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想受到一个乐趣。那当然我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学员呢的一个状况，我会设计一个相关的课程，比如我会把文字学的部分跟书法的各种字体呢配合起来，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字体呢它的最原生的一个样貌是怎么样子，然后呢再带动了线条的一个掌握度。那当然有些同学呢，他其实呢没有办法呢写在呢字式上的一个格子里面，这时候呢我干脆就给他一张无格的纸，让他有更宽广的一个空间，让他在不受限的情况之下自由去发挥。那所面对这问题的就是这部分。但是接续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在隔年要再开第二期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课程其实没有办法呢去延续上面的一个课程，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学员呢来的不同，那也没有办法说呢个人呢个别指导只能统一的一个教学。那于是乎呢，我在整个2个月的一个课程当中，就会呢用一个主题呢做一个呢指标。比如说我在111年度的时候呢，我是整个呢用欧字，就是那个楷书呢来教他们的字里行间的一个结构。那呢像112年的113年啊，今年算是今年4月呢，我会以草书呢作为一个教学的主标。那怎么教他们呢？就是呢用楷书去还原呢草书的一个样貌。那我相信呢，这个会对学员的一个兴趣呢有一个提升的一个方向度。好，这个是我回答那个老顽童您这题的一个问题。
老师的创意书法作品总是充满了独特的灵感。 能分享一下你通常从哪里获得这些灵感，以及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你如何挑选题材和灵感来创作你的书法作品？
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非常好。我曾经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问我的一位教授，就是林清标，我问他说，哎，老师，那个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如果灵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天就不能动啊。那这位老师呢，他就回答我说，他其实不相信灵感，他只相信天分。那这个意思是说呢，所有的一个灵感呢，都是建立在基本功，当这个元素多的时候呢，你发挥的空间就很大。那我长期呢深耕在临帖的一个时间轴里面，所以学习的过程呢，就是要有足够的字体量才能够运用自如。但是呢，你要让作品丰富，你还必须要有美学的一个涵养量。美学的一个建立呢，其实是很多元的，比如说呢旅游、电影、音乐、建筑跟阅读，这个都是丰富作品的一个多彩。那我个人呢，即便呢是在练习书法的时候，都是把它当作呢在写作品，而创作的一个主题呢是创作完后呢才命名的，所以我作品是从来不打草稿。这就跟人生的阅历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一切呢都是在当下，所以我用一种游牧的方式来经营每个创作的一个细节。那这个就是我的灵感由来。
作为书法指导和讲师，你有什么特别的教学理念或原则？你认为在教授书法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书法艺术在数位时代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好，我的工作呢是属于文字工作者，这样子讲比较直接啊。那呢，属于创作的，也属于教学的，尤其是教学这部分呢，我长达30年的一个一个历程。那所以呢，教学的理念呢，其实我就是在帮学生解他们的忧，解他们的困。教学的一个原则，我是这样子啊，我常常呢会看到一些学员他们学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隐忧的存在。毕竟你所学习的东西，这个过程你享受到的吗？享受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做一个内化？如果没有，只是呢一直在学，没有一个消化，那其实呢，我觉得等于是没学一样。所以呢，我都会告诉学生们，最好不要杂学，尤其是你对于你所学的东西这一块领域不够熟悉的时候，尽量呢去思考，尽量去观察，不要呢找类似 Google 这样的一个半仙来做一个依赖。那教学书法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把这个书法的一个学习当作呢生活的一个陪伴，因为它是可以读学，它不一定可以周而乐啊。那既然书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古人的各种字帖呢，你可以呢用临帖的方式呢来享受呢跟古人对话的方式，或者是你可以呢透过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诗书文呢来自阅。那因为呢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享受到其中的话，你会感到身心非常的舒畅。只要你能够专注，那就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课程，也是自处的时候一项很好的一个休闲活动。
老师毕业于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现在在世新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班就读。艺术与文学在你的创作中是如何交融的？如何取得平衡？
好吧，我刚才前面也说过，就是说我过了52岁之后，我就结束朝九晚五的工作。那这不意味说我是已经退休了，而是我改变我职业的一个线上时间。因为我把多出来的时间呢放在哪个地方呢？除了继续教学之外呢，还有就是深造我的个人不足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就到文化大学呢的美术系去读研究所。最主要是我希望透过研究所呢，把我书法的知识经验在硕士班做一个整合的理论。那事实上我确实呢也有做到了。比如说像老顽童今天问的我这些问题，在我的那个硕士论文里面呢，其实每一个章节都有提到。那再来就是说呢，我觉得呢书法不该呢是只有呢 单向的一个发展，它应该呢跟做一个跨域交织于每一个每一件的人事物的一个融合，而最有力的一个表达方式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学啊，中国文学也好，西方文学也好，我觉得呢，这些都是可以呢互相的交融配合。所以我决定在我硕士班毕业之后呢，继续呢再考博士班。那我考博士班的这时候，我就不会考虑呢让我的书法呢在家的延伸，我会做一个跨界的一个科系的进入。所以我去考什么呢？考世新大学的中文系。那当时呢主考官就是赫赫有名的这个昆曲的推广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永毅教授。那么他给我的震撼力很大，他说呢我这样选择是对的啊。那后来呢真正让我的书法能够在学术界上呢能够呢大跃进呢，是应该是我的博班指导教授，也就是现在台师大博文系主任赖桂山。那赖桂山老师呢，他一路带领下呢，在中文的一个陶冶，我用书法的线条布局点题文学作品的一个内涵，也就是所谓的诗书文行情意的一个表现张力。例如呢，我曾经有送一幅作品呢到这个波兰去展览，那我是用张继的《春桥夜泊》。事实上呢，我不是用书法写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样的一个字呢逐句把它列出来，我的月我可以用象形文字，若是一种呢无形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我用了图像表达，甚至呢把它隐藏不回答。那么霜满天我们可以呢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不对？好，那整个一个画面呢你就感觉它就是呢枫桥夜泊，那简单的一个文字搭配简单的一个语言，再加上一些呢简单的一些话呢，就形成一个诗书文的一个共识啊。这是我认为呢艺术跟文学呢在创作中呢是可以这么交融的，而且也可以取得相对的一个平衡。
老师在艺术的领域有丰富的展览经验，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对你来说是意义深远，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好，我这边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说呢，有一年我到日本去参访，然后呢在羽田机场呢看到一位书法家，他们叫书画家哈，叫田中义山。然后呢他有一幅呢非常巨大的一个书法作品，那个作品大上面就写一个字，就是写呢粪，就是米田共那个组合起来的那粪。那以我们我觉得很有趣的哈，以我们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雅的文字。后来呢我就在回台之后呢想办法找到呢这位书画家跟他联络。联络说你创作你写这个份的一个动机的目的性是在哪个地方，如果以我们的文化程不同，可能你不知道份的意思是什么，在我们这边我觉得呢就是不好的一个字眼。那么这位艺术家呢就告诉我说，他用楷书去写呢份这个字，这个份呢是上下呢合体的字，米田共三个字呢组成起来的。那么包这个里面呢意味着说，他的字体的一个建架巨大的一个比例呢需要呢是做全身的运动，因为这张作品非常的大，大概呢是1000公分乘1000公分这么大。好，那呢这个全身的运动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呢台下看钢琴家在弹奏呢一曲这个排山倒海的奏鸣曲，它需要体力，所以呢跟这个健康的管理。因此这位呢田中义哉先生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作为书法素材的一个文字，唯有呢单个字才真正呢有具这个世界性，所以呢他决定呢赋予这个文字相匹配的一个表象。好，那由此看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日本其实呢他在那个那个二战之后呢，原则上他是已经脱亚入欧的，所以呢他在书法的个表现度上呢是有十足的一个现代感，他是希望说他们的书画能够让全世界呢看得到，而且是让不懂汉字的西方人能够去理解去接受它。这是我在日本看到的这个展览。那第二个展览就是说，我今年辅导一个学生在文大的美术系呢毕业。那么其实他的布展是我帮他策划，因为他的布展呢是从头到尾的作品呢是充满了故事性，从他呢年轻的时候呢离开台湾到日本去读书，再到欧洲去读书，再回来，中间呢遇到了一个宗教的一个归因，然后中间又遇到所谓一个迷途的一个 焦虑。那最终到75岁的时候回来台湾，回来台湾定居之后呢，他变成是一个人啊，无依无靠。所以呀、啊，我就让他用他的人生阅历呢，来编排他所有作品的一个陈列啊。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展览呢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大家呢各有所表象，就是表现大家最专长的、最特别的一个画作。可是如果你觉得用一个展览呢来告诉，用一个展览呢来陈述这个故事性的一个陈列，或是你心路历程，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展览方式。
在老师的职业生涯中，你在社区中推广书法教育的经历是怎么样？书法对社区的影响和互动有哪些？可否谈谈你认为书法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
好，这个书法的地位、哦、它算是已经视为了，因为它呢从它的一个功能性呢提升所谓的艺术面，当它变成艺术面的时候呢，那就有那种曲高和寡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今天书法地位的视为，是因为我们错把书法的功能呢给它僵化于作品的创作跟比赛上啊，比如说小孩子学书法，他就是往比赛的方向走。那么呢，成年人或者是说呢，那个成年人他们在学书法呢，他们就是为了要把字写漂亮，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作品出来。可是你殊不知，这个书法的功能不是只有作品呈现的一个物象，它真正的功能呢，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体感。那我是一位长期的一个文创工作者，又是呢书法教学的从业人员，我所服务的对象呢，很多不乏呢有这个高功能的学童、失智的老人、身心障碍的失能者。还有几位的学员，他们是在医生的一个建议下呢，去寻求医疗以外的艺术陪伴，这叫做非侵入治疗。那作为一个精神养护光照的一个学习项目之一。那其中我们刚才讲艺术陪伴最适合刚才我讲的高功能学童、失智老人、身心障碍学的呢，就是呢书法跟钢琴。为什么呢？这是医生建议的哦，因为呢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最简单。什么简单呢？就是黑白两个而已。所以针对于身心障碍或是家暴失婚的女性同胞，资源班的一个特教生呢，我其实呢这几年来呢都是透过社区的一个机构呢来找我呢去帮忙，那接受呢每周1到2堂课的一个书法研习课，让他们能够得到一项兴趣的一个学习。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书法艺术在现今文明的一个产业下哈，可以算是呢把它纳入到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个团队群。好，那我前阵子呢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以台湾艺术家何梦娟老师他的一个卫斯贝斯里的一个计划做一个例子。因为他早年在纽约的时候呢有观望到呢一处老人公寓，那他就把那个老人公寓改为艺术公寓，当然那个公寓里面呢一次住5个人，然后他就让这个独居老人们呢长期呢浸入在艺术情境之中，里面呢有美术有音乐，但是他本人呢是用5年的时间去做跟拍记录，再把这些跟拍记录呢的一个照片的一系列的一个实况呢作品的陈列与展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松烟呢有展览过。那这个实例呢他唤醒两个被重视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说其实变老是可以呢学习的，以及文化艺术的地位呢是提高啊。那么我们当今这个科技进步呢固然带来一个方便式，可是有时候实体面的一个操作呢还是有它的一个实际需要在。
老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人生的原则与愿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原则是如何影响你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的吗？
可以。因为呢这个艺术创作跟教学呢最主要、哦、它的机理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失败，我认为失败就是成功之母。失败呢你有多重失败，就可以在失败里面找到呢可解决的那个经验、哦、那么呢找到这个艺术创作跟教学呢都是呢这个学生给的养分哦。因为我们从学生的一个瓶颈当中学习当中呢，可以知道这个学生呢他要什么，那我就可以帮他开处方间。比如说失智阿嬷哦，他把书法呢当做复健课，因为原则上哦，失智的人他只是呢头脑呢已经忘记他现在就是被 被擦掉，被橡皮擦擦掉一块的一个记忆。可是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肌肤记忆，肌肤记忆是不会忘记的。肌肤记忆意思是说呢，在他还没有失智之前呢，他所学习的东西在失智之后，他一样还是记得。因此，我让他学书法，本来很用心的呢，设计一些课程让他学，后来发现失智之后，原则上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学习，已经停止学习。可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体能的部分不一定呢不好，有的还很健全。那么我就让他呢，把书法当作复健课，他只要能动，其实呢什么都好。再来呢，我也教过一个呢帕金斯症的哈，他呢借由呢写这个胃杯的一个刀坑字哈，然后呢忘记他有手抖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当他在写的时候，他其实透过专注就忘记他生理病痛的这一部分。好，那呢，他们得到救赎，我得到成就，这、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加成，是加成分数的。嗯，
老师目前在世新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班就读，文学研究对于你的艺术有什么启发？它是如何与你的创作相互影响的？
我们通常在讲到中文系，大家呢都把它放在文学或文字这一部分。其实中国文学的范围非常的大，这是我在读博班之后呢才知道呢，它可学的东西相当多，它很迷人的。因为金石子集呢都是可以呢让我们涉略，而且可以呢将这些呢经学也好、史学也好，或训诂文字或者戏曲这部分，都可以把它运用到你的专业领域里面。那像我的专业领域是在书法这一部分，我就可以把它套用到我书法作品，让他的这个书法作品的艺术呢表现上呢风情万种。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诗书文的一个交融的一个传统样貌，那呈现出来的东西，因为你比如说你喜欢唐诗的唐诗，那你可以用书法把它写出来，就形成了一种阅读的艺术。那如果说我把它用在文宣广告或者是表述个人理念传达这部分，那这叫做应用艺术，对不对？那如果我把它放到身心灵的一个唤醒，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失智老人在学习这一部分的话，那就叫做怀旧艺术。所以呢，由于音乐结合舞蹈呈现在律动中，让我们这个忙碌的一个文明社会呢，它有一个精神的一个响悦，那就是心理艺术。这是我在世新大学中文博士班就读这三年当中呢所体会出来，而且我有把它实际呢运用跟操作。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你觉得在现代社会中，书法仍然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吗？如何看待传统书法与当代艺术的融合以及创新？
好，它是古老的艺术，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活文字，所以呢这是我们中国人呢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古代艺术还可以实用。那么我们从书法的字体来看从字体的一个流变它产生了篆隶草行楷，那这些东西呢各自有各自的一个音乐调性。比如说像篆书的一个力道是一个含气运行的，它比较像什么呢？有氧舞蹈，又像太极打这个打拳的一个呼应张力。那呢到了汉代的格隶书隶书是汉代的官方字它的一个运用呢就像呢花式溜冰一样，它以来回滑行的一个运动游走呢在黑白之间。那么这两个字体中间呢有一个叫做草书因为草书是一个方便字，就是呢它的方便字就是让那个篆书呢跟隶书这种多笔画的东西呢简化呢为最少那么但是呢后来呢因为草书的一个线条呢它可以表现出它一个章法跟它的力度在，所以呢它又像呢纸上的芭蕾，可以滑行，可以弹跳，动作很像芭蕾里面的一个轻舞姿一样，又像呢男芭蕾的舞者一样的一个举重。那到他唐朝这个楷书的一个运笔呢就比较像巴哈的无伴奏的平均律，因为它可以气定神闲的一个玩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结构，而且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呢是比较属于安静人心的。那像这样朱体的一个特性，由传统式的一个静态作品展示变为动态的舞蹈表演呢，可以看出 书法也可以是演员，这也就是说呢，书法它既然呢一直存在到现在，那么它的意义、它的一个创新都可以跟着时代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配合当下的一个情形呢做一个调整。
对于想要深入书法或艺术领域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或分享的经验，以及你所希望他们能够从你的教学中获得什么？
好，学习书法哦，其实在我个人呢、长期的一个静默之下啊，我觉得呢，它是与古人呢对话最贴近的一种方式。那尤其是你在大量的一个临帖之下，你会感到呢，那个书神就在你身边。好，比如说呢，我在写《兰亭序》，那可能我就感觉到王羲之在旁边，的意思是这样。那我教学的理念呢，是希望大家能好好看待一下书法养生这个层面，因为书法呢，它不但可以独乐乐，还可以众乐乐，而且可以在你的书写当中呢，找到一种心灵的一个慰藉。这是我回答这个的问题。
老师如何在展览和论述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创意和思想？在未来，老师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教学有什么样的展望和计划？
好，书法的作品啊，我是这样说啦，无论它是抽象的或是具体的一个作品呢，其实什么样的表现都是个人心绪的一个想法，将这个想法置入呢到画作或作品的其中，是一个陈述方法之一。那么以往我们透过文字写在日记上直呼书记，但是如果你会有各种书体的一个书写的话，你就会知道每个书家他有不同的风格，那这不同风格就适合呢写什么样心情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如同你古典音乐一样，像贝多芬的一个交响曲、肖邦的小夜曲、巴哈的一个无伴奏平均律，这些呢也都可以套用在你书写字体里面的一个养分里面。而如果说我今天呢是觉得心情很高亢的时候，那我可以写一幅巨大的作品呢，可以把贝多芬的作品的音乐放进来，类似这种心情。那么科技的一个进步，我刚才说过了哦，它带来了一个方便性是没错，但是呢，如果你操作不当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随便性。那书法呢，强调的是一种温度，所以呢，我到现在呢，都还想不到说 AI 是可以操作手感的哪一部分。那么书法教学，我一向呢是不太开大班授课的，因为我觉得私塾的方式我才能够呢找出呢每个学生的一个问题所在，因此网络教学不是不好，可是呢要提出呢你自己要设去从经验当中呢找出一些方法，是不是呢有更好的一个网络教学可以适用在初学的一个身上。但是我们呢可以透过作品跟科技的结合，以不同的样貌来呈现在这个各种不同载体的一个艺术赏析里面，有静态的呈现，有动态的表现，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感官的享受，感官的享受呢不错的话，心灵享受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迪。
最后感谢你参与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在结束前有没有想要向听众传达的讯息或分享？
我相信呢大家呢都曾经年轻过哈，那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多彩多姿的一个生活，可是当你的人生阅历经过呢一段流程之后呢，其实过了中年之后，我还是觉得呢不要把自己生活过得太复杂，也就是生活简单呢就是美。那么生活简单就如同我们长期浸浴在书法里面，书法你看是简单就是一个黑白，但是它里面呢所涵盖的一个宇宙观、生命观跟哲学观呢，以及社会观呢，都有它的一个道理存在。越简单的生活呢，你的心情呢就越好。那另外呢，我必须要说明的说，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学书法呢越来越少，其实呢不少哦，我也是学书法的人呢，虽然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官方有力的一个赞助，但是民间的推广的一个团队也相当多，但是我们如何让官方跟民间呢来做一个起立合作，首先我所呼吁的就是说让 每个学校他们在每周的课程里面能够恢复有两节的一个书法进行课。那么呢，这进行课只是让呢学员们呢在很多元的一个学习当中呢能够有足够的一个那个时间呢让你的脑袋呢放空，他甚至呢不需要去思考，能够静下来。那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要让书法成为一个公民课，就是公民书法家。那如何做呢？由寡众走向普众的一个陪伴活动，就是必须由我们这些社区或者是关怀据点呢来找专业的老师，热忱的老师，然后呢相互的一个配合之下，以一种比较无私的方式呢去推广这项的一个活动。这是我目前呢想要极力呼吁的两件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林子琪老师一起深入探讨了书法艺术的无限魅力，从他对书法的热爱到教学和创作中的心得与体会，每一个话题都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古老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和表达。透过书法，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韵味和生命的美好。
一颗贝壳，一颗贝壳，
在林子琪老师的今天精彩分享中，我们深刻领悟到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以及其在社区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感谢林子琪老师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一堂课。再次感谢林子琪老师接受老顽童乐林生活节目的访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心灵手巧，书法墨香永久。
好，谢谢老顽童，我今天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呢阿克的呢来让我多年的这个心声呢给他呢传达出去。要不然呢我通常都是跟学生啊在谈话啊，那呢传达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我多年的一个抑郁在里面的一个心念。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呢以我来看啊，我觉得名跟利都是大家想要追求的，对吧？
是。
可是呢你想有名的时候，我们所谓圣名带来负累呢，你就会被绑架。因此我一直不愿意呢在公众的一个场合里面做大量的一个曝光。一旦呢你有这样的一个曝光率的时候，其实呢你就被绑了。那因为绑的时候，我们自己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那与其如此，我不如呢就在民间做一样，致力这么推广。那目前我所接受的这些类似关怀据点的我觉得呢越来越多比如说像一店就是一个主流。那再来呢松山它有一个在吕公国中里面有一个君鹤那个这是乐果，它也是呢在帮助一些呢就是退休后的老人呢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在健康路的一个纯青基金会
是。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因为它环境非常的好。那还有阳明山的教养院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的指标呢，我们在进行，就是说我虽然长期在教书法，但是我不能够一直教下去，因为我必须要做一个种子的一个培养那这个种子培养就是书法师资的一个培训。那什么是培呢？我发现呢学校的老师呢他们可以为他们退休后的第二个工作呢做一个转折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有在台北市几所学校跟桃园的几所学校呢在做一个呢书法师资的一个培训。那么这样子呢才比较能够把这个种子给播放出去。如果由我单一一直教下去的话，我说难听点我挂了，那谁来承接这一
谢谢子琪老师给我们那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
好，谢谢你。好，
老顽童在退休之前是一位水电空调消防的工程师，也是机电工程公司的总经理，承担许多重要的工程，涵盖工厂的园区、办公大楼以及集合住宅等不同类型的建筑物。老顽童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些工程，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的支持和合作，其中重要的是与各大材料和物料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供应商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材料和设备，还通过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提供了宝贵的帮助，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和高品质的完成。
一颗贝壳，一颗贝壳，
一颗贝壳。下一集的特别来宾是刘忠良先生，一位活力充沛的退休者，曾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专员，负责专案销售东亚照明的产品。在他与老顽童的机电工程公司的合作期间，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业务专员，更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是优良客户，老顽童还被中国电信公司招待去国外旅游了两次。
一颗贝壳，
2017年，老顽童参加了市立图书馆总馆的 COSMOS 日文读书会，和这两老朋友啊久别重逢，共同学习日文。现在是总馆 COSMOS 及市图三星日语童话读书会的同学。中央老朋友在50岁退休后就决定转向学习中医推拿，并积极参加日文读书会，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忠良兄的退休生活，以及他如何在晚年追求新事物、追求新技能和语言。请不要忘记下次继续收听老顽童乐龄生活。祝你的乐龄生活愉快，下集再见，拜拜。